许三观让二乐躺在家里的床上，让三乐守在二乐的身旁，然后他背上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裹，胸前的口袋里放着两元三角钱，出门去了轮船码头。他要去的地方是上海，路上要经过林浦、北砀、西塘、百里、通源、松林、大桥、安昌门、静安、黄店、虎头桥、三环洞、七里铺、黄湾、柳村、长宁、新镇。其中林铺、百里、松林、黄店、七里铺、长宁是县城，他要在这六个地方上岸卖血，他要一路卖着血去上海。这一天中午的时候，许三观来到了林铺，他沿着那条穿过城镇的小河走过去，他看到林铺的房屋从河两岸伸出来，一直伸到河水里。这时的许三观解开棉袄的纽扣，让冬天温暖的阳光照在胸前，于是他被岁月晒黑的胸口又被寒风吹得通红。他看到一处石阶以后就走了下去，在河水边坐下，河的两边泊满了船只，只有他坐着的石阶这里没有停泊。不久前林浦也下了一场大雪，许三观看到身旁的石缝里镶着没有融化的积雪，在阳光里闪闪发亮。从河边的窗户看进去，他看到林浦的居民都在吃着午饭，蒸腾的热气使窗户上的玻璃白茫茫的一片。他从包裹里拿出了一只碗，将河面上的水刮到一旁，舀起一碗下面的河水。他看到林铺的河水在碗里有些发绿，他喝了一口，冰冷刺骨的河水进入胃里时使他浑身哆嗦。他用手抹了抹嘴巴后扬起脖子，一口将碗里的水全部喝了下去，然后他双手抱住自己，猛烈地抖动了几下。过了一会儿，觉得胃里的温暖慢慢地回来了，他再舀起一碗河水，再次一口喝了下去，接着他再次抱住自己抖动起来。坐在河边窗前吃着热气腾腾午饭的林铺居民注意到了许三观，他们打开窗户把身体探出来，看着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一个人坐在石阶最下面的那一层上，一碗一碗地喝着冬天寒冷的河水，然后一次一次地在那里哆嗦。他们就说：
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啊，没见过像你这么口渴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喝河里的冷水啊？啊，现在是冬天，你会把自己的身体喝坏的。来来来，你上来吧，啊，到我们家里来喝，我们家有烧开的热水，我们还有茶叶呢，我们给你啊，沏上一壶茶水啊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。
许三观抬起头对他们笑道：不麻烦你们了，你们呢都是好心人，我呀不麻烦你们啊，我要喝的水啊太多，我就喝着河里的水。
他们说：我们家里有的是水，不怕你喝啊，你要是喝一壶不够啊，我们就让你喝两壶三壶。
许三观拿着碗站了起来，他看到近旁的几户人家都在窗口邀请他，他就对他们说：
我就不喝你们的茶水了，你们呢给我一点盐，我已经喝了四碗水了，这水太冷，我有点喝不下去了，你们给我点盐呢，我吃了盐就会又想喝水了。
他们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，他们问，
哎，你为什么要吃盐呢？啊，你要是喝不下去了，你就不会口渴。
许三观说，我没有口渴，我喝水啊不是口渴。
他们中间一些人笑了起来，有人说，
呵呵，你不口渴为什么还要喝那么多的水啊？啊，你喝的还是河里的冷水，你喝这么多河水，那到了晚上啊肚子会疼的。
许三观站在那里抬着头对他们说，
你们呢都是好心人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喝水是为了卖血。
什么？卖血？
他们说，
卖血为什么要喝水啊？
多喝水啊，身上的血就会多起来，身上的血多了就可以卖掉它两碗。
许三观说着举起手里的碗拍了拍，然后他笑了起来，脸上的皱纹堆到了一起。他们又问，
你为什么要卖血呀？
许三观回答，一乐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是肝炎，已经送到上海的大医院去了。
有人打断他，一乐是谁啊？
我儿子。
许三观说，
他病得很重，只有上海的大医院能治，家里呢没有钱，我就出来卖血。我一路上卖过去，卖到上海的时候啊，一乐治病的钱就会有了。
许三观说到这里流出了眼泪，他流着眼泪对他们微笑。他们听了这话都怔住了，看着许三观不再说话。
许三观向他们伸出了手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呢都是好心人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盐呢？
他们都点起了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几个人给他送来了盐，都是用纸包着的，还有人给他送来了三壶热茶。许三观看着盐和热茶对他们说，
这么多盐我吃不了，其实有了茶水啊，没有盐我也能喝下去。
他们说，盐吃不了呢你就带上啊，你下次卖血的时候啊还用得上，茶水你现在就喝了，你趁热把它喝下去啊。
许三观对他们点点头，把盐放到了口袋里，坐回到刚才的石阶上。
他这次舀了半碗河水，接着拿起一只茶壶，把里面的热茶水倒在碗里，倒满就一口喝了下去。
他抹了抹嘴巴说，这茶水真是香啊。
许三观接下去又喝了三碗，他们说，
哈，你可真能喝呀。
许三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他站起来说，
其实啊，我是逼着自己喝下去的。
然后他看看放在石阶上的三只茶壶，对他们说，
我要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三只茶壶是谁家的，我不知道应该还给谁。
他们说，你就走吧，啊，茶壶我们自己会拿的，啊，行了，走吧。
许三观点点头，他向两边房屋窗口的人，还有站在石阶上的人鞠了躬。他说，
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没有什么能报答你们的，我只有给你们鞠躬了。
然后许三观来到了林铺的医院，医院的供血室是在门诊部走廊的尽头。一个和李雪头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，他的一条胳膊放在桌子上，眼睛看着对面没有门的厕所。许三观看到他穿着的白大褂和李雪头的一样脏，许三观就对他说，
啊，我知道你是这里的雪头，你白大褂的胸前和袖管上黑乎乎的，你胸前黑呀，是因为你经常靠在桌子上，袖管黑是你的两条胳膊经常放在桌子上。你和我们那里的李雪头一样，我还知道啊，你白大褂的屁股上也是黑乎乎的，你的屁股天天坐在凳子上。
许三观在林铺的医院卖了血，又在林铺的饭店里吃了一盘炒猪肝，喝了二两黄酒。接下去他走在了林铺的街道上，冬天的寒风吹在他脸上，又灌到了脖子里，他开始知道寒冷了。他觉得棉袄里的身体一下子变冷了，他知道这是卖了血的缘故，他把身上的热气卖掉了。他感到风正从胸口滑下去，一直到腹部，使他肚子里一阵阵的抽搐。他就捏紧了胸口的衣领，两只手都捏在那里，那样子就像是拉着自己在往前走。阳光照耀着林铺的街道，许三观身体哆嗦着走在阳光。他走过了一条街道，来到了另一条街道上。他看到有几个年轻人靠在一堵洒满阳光的墙壁上，眯着眼睛站在那里晒太阳，他们的手都插在袖管里，他们声音响亮地说着，喊着，笑着。许三观在他们面前站了一会儿，就走到了他们中间，也靠在了墙上。阳光照着他，也使他眯起了眼睛。他看到他们都扭过头来看他，他就对他们说，
这里暖和，这里的风啊小多了。
他们点了点头。他们看到许三观缩成一团靠在墙上，两只手还紧紧地抓住衣领。他们互相之间轻声地说，看到他的手了吗？把自己的衣领啊抓得这么紧，像是有人要用绳子勒死他，他拼命地抓住绳子似的，是不是？
许三观听到了他们的话，就笑着对他们说，我是怕冷风啊从这里进去。
许三观说着，腾出一只手指了指自己的衣领，继续说，
这里啊就像是你们家的窗户，你们家的窗户到了冬天都关上了吧？冬天要是开着窗户，在家里的人会冻坏的。
他们听了这话哈哈笑起来，笑过之后，他们说，
没见过像你这么怕冷的人，我们都听到你的牙齿啊在嘴巴里打架了，你还穿着这么厚的棉袄。哎，你看看我们啊，我们谁都没有穿棉袄，我们的衣领啊都敞开着。
许三观说，我刚才啊也敞开着衣领，我刚才还坐在河边喝了八碗河里的冷水。
他们说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许三观说，
不不不，我没有发烧。
他们说，你没有发烧，那你为什么说胡话呀？许三观说，
我没有说胡话呀。
他们说，你肯定是发烧了啊，
你是不是觉得很冷？
许三观点点头说，
是的。那你就是发烧了。
他们说，
人发烧了就会觉得冷，你摸摸自己的额头，你的额头啊肯定很烫。
许三观看着他们笑，他说，
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冷。我觉得冷啊，是因为我脉……
他们打断他的话，觉得冷就是发烧，你摸摸额头。
许三观还是看着他们笑，没有伸手去摸额头。
他们催他，哎呀，你快摸一下额头啊，摸一下你就知道了，摸一下额头又不费什么力气。你看你为什么不把手抬起来啊？
许三观抬起手来去摸自己的额头。
他们看着他问他，是不是很烫啊？
许三观摇摇头，
我不知道，我摸不出来，我的额头和我的手啊一样冷。
来来来，我来摸一摸。
有个人说着走过来，把手放在了许三观的额头上。他对他们说，
他的额头是很冷啊。另一个人说，你的手刚从袖管里拿出来，你的手热乎乎的，那怎么试得出来啊？你用你自己的额头去试试。
那个人就把自己的额头贴到了许三观的额头上，贴了一会儿后，他转过身来摸着自己的额头对他们说，
这是不是我发烧了？我比他烫多了。
接着那个人对他们说，
你们来试试啊，来来来，你们试试。
他们就一个一个走过来，一个挨着一个贴了贴许三观的额头，最后他们同意许三观的话，他们对他说，
你说的对，你没有发烧，是我们发烧了。
他们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们笑了一阵以后，有一个人吹起了口哨，另外几个人也吹起了口哨，他们吹着口哨走开了。
许三观看着他们走去，知道他们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他们的口哨也听不到了。
许三观这时候一个人笑了起来，他在墙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他的周围都是阳光，他觉得自己身体比刚才暖和一些了，而抓住衣领的两只手已经冻麻了。他就把手放下来，插到了袖管里。
许三观从林铺坐船到了北砀，又从北砀到了西塘，然后他来到了百里。
许三观这时候离家已经有三天了，三天前他在林铺卖了血，现在他又要去百里的医院卖血了。 在百里，他走在河边的街道上，他看到百里没有融化的积雪在街道两旁和泥浆一样肮脏了。百里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，使他觉得自己的脸被吹得又干又硬，像是挂在屋檐下的鱼竿。他棉袄的口袋里插着一只喝水的碗，手里拿着一包盐，他吃着盐往前走，嘴里吃咸了，就下到河边的石阶上，舀两碗冰冷的河水喝下去，然后回到街道上，继续吃着盐走去。